宋献策失眠了，想的心事太多，而且都是重要的事情，中枢神经亢奋，所以失眠。他先想到李自成，老实说一开始啊，他对李自成印象相当坏，认为他们就是土匪流寇，打家劫舍，乘虚而入，是乱臣贼子，可杀不可留。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他深入的了解，他的看法发生了根本的改变。他认为这义军为什么要造反，老百姓但凡能吃上一顿饱饭，谁铤而走险呢？谁吃饱了撑的？那造反得全家抄斩，他有多大的胆子？因此说有一线之地，他也不能干这种事儿。有道是官逼民反，不得不反。他为了活，他为了吃上一口饱饭，就得走这条路。因此不怪义军，而且李自成的义军是纪律严明，不是说怎么好的了不起，但是怕比起官军要强得多。再看看明政府，每况愈下，全国各地全都是贪官污吏、土豪劣绅的，尤其是些贪官，腰里掖着耙子，走到哪儿搂到哪儿，贪婪无厌，老百姓都苦透了。再说那些皇上一个不如一个，宋献策爱研究历史，对古典书籍颇有研究，因此他知道历代的兴衰。他一看呢，现在明朝是大厦将倾，一目难扶啊，这个国家是彻底玩完，无药可医了。因此他这个心就逐渐的倾向了义军，再加上咱们前文书说的，他喜欢研究天文，喜欢研究推背图，不管这推背图说的是真还是假，正合他的心意。他真希望李代朱，真要李自成做了天下，肯定比朱明王朝要强得多，起码这些读书的人可以畅游大海。他想的是这些事儿，因此宋献策睡不着觉了，心说话，无论如何我也得把牛金星给救出来，起码把死罪给他免了。但是有钱能使鬼推磨，在那个时代那个环境，没钱是寸步难行，没说嘛，都是贪官污吏。哎呀，这钱从哪儿来呢？虽然说刘体纯说了，闯王大包大揽，花多少钱我们给付，但是呢宋献策很顾及脸面，心说那样一来这事儿就不完美了，这钱呢尽量我来筹措，在义军面前也好说话，李自成对我也不敢小觑。想到这儿，他要筹措银子那得需要一大笔银子，上哪儿筹措去？他就想起一个人来，他的好朋友公子李信，李公子。头三天前呢，他刚回到开封的时候就见过李信，也是在大相国寺邂逅相遇。哎，李信呢还盛情邀请他到谢根乡降元的两个人不见不散。哎，心说明天我就抓紧时间先找找公子李信，最好求他能舍出一笔银子来，他家资万贯，拿出点钱不费劲。李信也是个大好人，是我最仰慕的人之一啊，他要能慷慨解囊，这个事情就好办得多了，但能不用李自成的钱就不用。因此宋献策想这些事儿，通宵未眠呐。眼看天亮了，他用凉水洗了把脸，在院里活动活动筋骨，草草的吃了一口早饭，就赶奔宋门蔡根乡酱园子去找李信。他对开封的地理相当熟悉了，不用费劲， 按现在钟表来说，也就是早上8点钟刚到，他到了蔡根乡酱园子。因为李姓是家大财主，父亲是当过高官的，家资巨富，光在开封开了3处买卖，一处金银店，一处绸缎庄，一个大酱园子。每次李信离开杞县进开封，都住在这个酱园子里头。您别看这酱园子修的是新颖别致，雕梁画栋，跟一般的不同。临街是酱园子，后边是住宅。李信每次到开封都住在这儿，宋献策还来过几回，所以更不费劲儿。到了酱园子，跟掌柜的伙计打了招呼之后，他迈步往里边走，到了后院里，迎面正好遇上公子李信的弟弟，叫李牧。要说起这哥俩来，李信也好，李牧也好，天生的一对儿，是当时最著名的美男子。就拿李牧来说，长得圆喷喷的脸膛，浓眉阔目，高鼻梁，方海口，面白如冠玉，腰板背直，是举止稳健。那一对大眼睛水汪汪的，白眼珠是白眼珠，黑眼仁是黑眼仁，不愧是美男子。不过他还比不了他哥哥李信，因为个头没有李信高，就这样也就是够标准的。李牧跟哥哥形影不离，人称二公子，跟宋献策关系也滞厚。一看宋献策这么早来到府里，非常高兴，跑过去一抱拳：“宋先生你好。”宋献策以礼相还：“哎呀，还礼还礼，二公子早起来了，早起来了。我养成了个习惯，起来之后先散散步，打趟拳，踢踢腿，活动活动筋骨，吃早点，吃完早点在外边转一圈，再到酱园子照顾照顾。没想到刚要上酱园子遇上您了，您是找我哥哥的？正是。哎，往里请，往里请。”说话之间，二人携手揽腕走进厅堂。这后边正房是3间，雕梁画栋，相当漂亮，也相当雅致和清静，这是李姓哥俩会有的地方。宋献策进屋一看，空无一人，坐到客位之上，李牧这才说：“先生，您稍后片刻，我哥起个大早出门了，上了聂台衙门了。他说了，如果有朋友访他，让稍后片刻，一会儿他就能回来。您等一等。”“
你行行行行，
我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急事儿。二公子，你挺好呗？”“
嗨，凑合活着吧。
乱世年代不缺吃喝，就算可以了。”“宋先生您怎么样？”“
哎，我浪迹江湖啊，我比那讨饭的也强不到哪儿去，反正一天呢也是吃喝不愁，跟您没法比。”“
哎呦，宋先生您满腹经纶，咱们怎么比呀？您这一肚子学问我什么时候也学不会。”“
二公子真会说拜年的话。”哈哈哈哈。
说话之间，就叫二公子到了里屋去了，时间不大，取出个盒子往宋献策面前一递：“先生，趁我哥没在家，您看看这是什么。”“
哦。”
一看这盒，宋献策就知道里头肯定是兵器，看这个长短肯定是一口宝剑，急忙把象牙签拔开，盖掀开，里边有软布帘，把软布帘再掀开，一把古香古色的宝剑呈现在眼前。宋献策先擦了擦手，然后把宝剑轻轻取出，一摁崩簧，嘎嘣嚓啦，屋里就打了一道利闪子。宋献策文武兼备啊，对武器相当熟悉，他一看这个成色，一看这个光亮，就赞不绝口：“好剑，好剑！哎呀，难得的宝物啊！”他把这宝剑轻轻地抽出来，这屋里就打了几道利闪。
宋宪策用手掂量掂量，分量有点沉，自己的力量降不住他。那个宝剑呢，不是说带在身上，是个新商品。这样的宝剑是杀人的利器，不用磨呀，那刃都闪着青光，吹毛利刃的宝家伙。宋宪策看罢多时，把宝剑还匣，轻轻又放在盒子里边，问李牧：“这是阁下您的？”“哎，我哪有那福分呢？这是我哥哥新进买的。”“在哪儿买的？”“哎，也是个朋友，这朋友家缺钱，拿这宝剑来借钱来了。我哥能收吗？但这个朋友啊，还挺够意思，说什么也得收，借了文银300两，说将来嘛，有了条件再把宝剑赎回去。我哥哥给了他文银500两，他觉着太不好意思了，最后才决定这口宝剑就送给我哥，将来钱也一定奉还。您知道这把宝剑叫什么名？”“不知道。”“您仔细看看剑都上有字儿。”“哦，是吗？”宋宪策揉揉眼睛，往剑都上一看，有一行小字儿。小字上赞的是什么呢？“武则天佩戴的宝剑。”这更显得珍贵啊，这要到文物拍卖会上，那价值连城啊。宋宪策点点头，真是难得的至宝啊。闹了半天是武则天佩戴的御用之物，价值连城。欣赏了一会儿，把宝剑放起来，就等着李信。左等也不来，是右等也不来。正这时候，一个仆人来送信来了：“二公子，大公子交代的清楚，他呀有点急事，赶奔禹王台去了。说如果有客人来访，最好由二公子陪着赶奔禹王台，不见不散。”“哦。”李牧对宋宪策说：“对不起先生，我哥有点事奔禹王台了，你也听见了，我陪着您上禹王台吧。”“行行行行，客随主便。”宋宪策跟着二公子李牧到了大门外。李牧对人呢非常周到，自己骑了匹马，准备了一辆车，因为知道宋宪策腿脚不利落，叫他坐着车。宋宪策也没客气，坐到车上，鞭子一晃，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，哒哒哒哒哒，赶奔禹王台。其实啊，离着跟蔡襄这个将园子不太甚远，不到10里地。出了城一拐弯，奔了国道，在国道上下去，奔一条幽静的小路。说起来，这禹王台也是一处名胜古迹。禹王就是大禹治水那个禹王，据说呀是唐代修建的，经过战乱几次复修，现在的规模没有原来那么大了，但是呢环境非常幽静，是文人墨客经常聚会之所，有许多读书人呢成立不少的诗社，在这吟诗作赋。这块的生意人呢，卖点茶水，卖点点心，也谋取点薄利吧。一般的老百姓都不上这儿来。这李信呢，经常上这儿，和一帮朋友是吃茶聊天。所以二公子李牧陪着宋宪策来到禹王台，下车的下车，下马的下马，仆人服侍着进了禹王台。里边楼台变革应有尽有，他们有个指定的包间，到了包间之后发现在座的还有5个人，这5个人都是李信的好朋友，文人墨客。李牧一一打过招呼，给宋宪策请过来，跟大家也见了面，彼此一一而后坐下品茶。再看李公子还没到，李牧表示歉意：“各位啊，稍坐片刻，我哥哥办点事儿，马上就到，有点失礼失礼啊，没说的没说的。”因为宋宪策心里头有事儿，他要求助李信，因此也不爱说话，在旁边默默的品茶。 耽误了很长时间，按现在钟表说都上午快11点了，李信才到。
这李牧这个急呀，哥你怎么才来啊？
我有点事情耽搁了。
什么事儿？那么多朋友都在这等您呢，
尤其宋先生一大早就到咱酱园子。
我知道我知道。
李信来到屋里的一抱拳，各位失陪失陪，罪该万死罪该万死。众人起身以礼相欢。李信就知道宋献策不轻易找人，要找他肯定有重要的事情，现在啊想作诗也没有诗性了，所以呢这李信跟大伙就说，各位啊，吟诗作赋大家请便，我跟宋兄有几句话说，我先讨个方便。
可以可以，请便请便。
李信就拉着宋献策往外走，找了一个小亭子，这个地方十分幽静，也得谈。二人是对面坐下，仆人把茶水给摆上，然后退下去。李信看了看宋献策，宋兄，你大早就找我，莫非有什么事情不成？
啊，李公子，我万难启齿哦。
嗯，宋兄，你怎么还拘束起来了？你我是什么关系？但讲无妨，凡是我能办到的。
李公子，你得破点财呀。
我打算管你借几个钱儿。
哦，用多少你说？
当然不是小数目了，我想借这个数。宋献策一伸手，伸出5个手指头，然后翻了个个，2五10，不用问，1000两纹银。有人呢计算了一下，当时100两银子折合现在的人民币不到6万块钱，1000两银子那就是60万左右，这个数目也不小啊。但是对李信而言，这算不了什么。李信连奔儿都没打，够吗？不够再加点。哎，够了，足用足用。其实办这件事情有个几百就够了，我怕万里有一，所以打出富裕来了。
哎呀，李公子，叫你破财了，不过你放心，此钱我日后必定返还。
宋兄，你怎么这么客气？这算得了什么呢？朋友们，我的你的不都是一样吗？你尽管拿去花，不还就算了。
哎，两人客套一番，但是宋献策办事得弄明白，你冲啥借钱呢？你得交个人家底。
他身子往前凑了凑，这才说，李公子，你知道我借这么多钱干什么用吗？
不知道。
我提一个人大概你清楚，此人是卢氏县的人，叫牛金星啊。
哦，此人大大有名，我怎能不知呢？
只是闻名并未见过面。牛金星的官司您知道吗？
我料有耳闻，听说他勾串叛逆李贼，下狱在死牢，正是此事。
牛金星跟我有一面之识，此人才高八斗，是个人才，为人也非常正直，因为说话得罪了许多人呐、啊，但就这个事情而言相当严重啊，不仅能定成死罪吗？
李公子，你是清楚的，本朝律例明文规定，背叛朝廷者处绞刑和凌迟啊。
牛金星的家产也被查封，人被下到大牢之中，现在是走投无路啊。
我呢跟牛举人交情还算可以吧，
救朋友于危难之中是我应尽之责，我正在上下打点，最近来看嘛，好像死罪能够免了，但是得花钱，钱少了不中用啊，因此故此来借贷。
哦，
原来为这个事儿。李信想了想，接茬就问：“宋兄，有钱的人不少，你认的人也很多，为什么单独管我来借钱？我可不是小气啊，你怎么想到我头上了？”哈哈哈哈，
李公子，这还用问吗？有两个方面：一，你有的是钱，拿出这些钱来不费劲儿，我管你借十拿十准；另一方面，我知道你这人非常仗义，你也是急人之难之人呐、啊。我一张嘴，你绝不能驳我的面子，少走多少弯路啊！因此我这才向你借钱，这正所谓红粉送于家人，宝剑送给烈士，没什么差别。李信听完仰面而笑：“是是是，哎，苏兄啊，这事儿就这么定了，钱你什么时候用，我让老二给你准备啊，你随时支取，不够你还说话，此事我有一事不明，当面领教。公子请讲。”李信想了想，接着说：“宋兄，哎呀，牛金星牛举人好糊涂，他怎么能跟十八子勾搭在一起呀、啊？那李自成乃是个流寇啊，沾上边就一溜皮。哎呦，我说这事可太危险了，这是聪明人做糊涂事。”哈哈哈！哎呀，公子啊，能听我一句话吗？请讲。我说牛金星一点都不糊涂，他是大大明白的人。公子请看，当今乱世不可收拾。要说金上是个无道的昏君，也不能那么说。但是大厦将倾，一目难扶，他总有回天之力，明朝也不可能有中兴的希望啊！这个朝廷彻底的完了。那么像牛金星那种人，他不得想自己的出路吗？他不得寻找明主吗？他不得施展抱负吗？因此才看李自成去。我说他一点都不糊涂。至于此事不机密被人告发，此乃天意也。